我说南山北海卧虎藏龙，九霄之内有大道。
我说大漠长河，孤烟散尽，八荒之间有玄机。我说天地有正气，
我说秀丽有乾坤。
我说古今多少事，
我说人间几分情，
我说世上有鬼。
我说天上有仙，
我说人是人他妈生的，
我说妖是妖他妈生的，
我说我还说
我就是要说，
好的，那么现场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点名科技汪汪呱呱频道啊，每周日晚九点至十点准时与您相见的我说我是呱呱，
我是海波非常高兴今天这个节目由我们两个来主持啊，
对，小友终于不在了，
多恨啊！
那是啊，
对，那么通过今天的这首主题歌
说聊斋，
大家呢对应该对我们节目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今天这个节目呢这一期的话题是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个话题啊。
对，
前面看过我们公告的朋友呢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阴阳两界，
关于死人的故事。
不要说这么直白好不好，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好的。
对，其实就是关于人死了的故事啊。
对，死人和人死有什么不同吗？
啊，对，那么我们今天准备用一个什么角度，从什么角度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来剖析一下这个阴阳。
对。
啊，
首先我们来说阴阳啊，阴阳两界，那么其实呢就是阴间和阳间，这两个地方的。
对，阳间就是咱们待的地方。
对，
阴间就是咱们以后要去的地方。
你老是说这么直白，一会儿人都走了，你知道？你看，刚才还62个人，现在就剩下59个人了。
哦，是吧？
好吧，
刚才是主持人走的，没关系。
那咱们接着说啊。今天这一期的主题呢，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也就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我们把它叫做阳间啊，也是人间。那么一个人要是死了以后将要去到的这个世界呢叫做
阴
间。当然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啊的一些人为了解释自己对死亡还有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对，一个人要是晕过去了很长时间，后来又醒了再还阳。
所以说呢当然这个里面呢它的内容非常多啊，其实也
是
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人是怎么死的啊。人当然从我们科学的角度上来讲，那你就是生病啊，车祸，
机能老化了呀，
对，
意外呀，
对，那当然都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而在我们中国的当然在世界上啊，所有的神话体系里面呢那对人的死亡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共同的定义，就是灵魂，就是当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
离开了之后
你的躯体，那么这个人呢也就宣告死亡了。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灵魂？
对，这个东西呢
目前无从考证，
节目效果
我们就当有就当是有，因为当时是就是我们隔壁老高尔基说的，就是人死了之后啊，他这个就是在死了一瞬间他这个尸体啊会减轻。
对
啊，会减轻。就是为什么会减轻呢？就是灵魂这个这一部分离开了他的躯体，
就离开了躯体。对，那么至于说灵魂是怎么样离开你的躯体的，各个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有不同的说法，
都不同。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呢，是我们中国流传的最广泛的一种说法，就是人呢，首先在阴间都有一本生死簿，这个生死簿上就写了你的名字啊，比如王富贵。啊，该说23岁啊，那么到了他23岁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人给他把他灵魂给他带走，带走呢，那么在
就是
这个阴间呢，他有两个鬼差啊，这鬼差呢叫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
对他们两个呢就专门负责这个业务啊，就是来收人，对，就是人死了以后呢，就负责把他们的灵魂给他们收走啊，带到地府去，那么你生前。做过什么好事，在阴间呢就会
都有一本
相应的回报啊。你做过坏事呢，在阴间也有一本账啊，给你记好了啊。
对对对对，
这是奉劝人在生前呢不要作恶，那么你的这些行为在阴间呢都会得到相应的体现。作恶那就要下地狱受苦。
好嘛，
大概呢
就是
这样。
其实我们也
对
对，关于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短剧，那么海波大家
对。
给我们来放一下，我们来先欣赏一下，后续我们来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来欣赏一下。
OK。
消神夺食，岁运并临，运行路堂，家破人亡之象啊！
先生有话但说就是， 为何只顾摇头啊？
明日天冲地克，恐已至大限。
嗯，什么意思？
恕我直言，先生明日有一劫，万须小心为事，稍有不慎，恐便是生死攸关之祸。
当真？可有破解之法？
难呐、啊，难，无常已至，想躲过去，谈何容易呀、啊！
哼，你这个妖言惑众的术士，竟敢出言不逊咒我，我不信。
命由天定，信不信，在你。
岂有此理！明日我若无事，定来砸了你的招牌，毁了你这挂摊，看你还敢不敢招摇撞骗！
没搞错吧？就是这儿。
没错，就是这儿了。明日午时三刻前来告人。
喝酒，喝酒，今朝有酒今朝醉嘛。你这个妖言惑众的骗子，你说我今日大限，我今日不是来了吗？嗯，看我不毁了你这挂摊。
生死穷通皆乃天数，世人之所以看不透一个死字，只因执念所致啊。去吧，去吧，你看那边接你的人来了。
黄富贵，跟我们走。
嗯，你们是谁？怎么认识我？
我们是阴司王神，你阳寿已尽，还不快跟我们走。
大夫，我哥怎么样了？
哎，准备后事吧。
这是哪儿啊？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这是黄泉路，今日是你的死期，你还不知道吗？
黄泉路，不，我不去，我不想死。
命由天定，哪有你说不想死就不想死的道理？少说废话，快走！
我求您了，大夫，无论如何您再给我想想办法吧。我富贵哥年纪才这么轻，就真的没得救了吗？
哎，
哥，你快醒醒啊，哥！
不行，我不想死，我家里还有胎宝，让我回去交代交代。
阎王让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啊？快走！
我不想死，快来救我！
黄泉路，神仙难回头，还是快走吧，走啊！
救命啊！
哥，富贵哥。
哎呀，这，我又死了。
哎，
我这也算是死得其所吧？这
啊，这是为咱们节目做贡献的，真是、啊、为节目而死，死得其所。啊、
哎，
我知道，对，我知道你是哪天死的。
你好，就你弄的，
你是
好吧？我就被
你
弄死的。
你是不、哦？ 你是星期，我算一下，今天星期天，你应该是星期一死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第七天啊，这个第七天我们都知道头七回煞，哎，所以你今天回来做节目来了。
七天回回夜，你们都看见我了吧？
哎，对，这个看见了，估计，
不是什么好事儿吧？
对对对对，嗯，好，
好的
那么
好的、
咱们接着咱们今天的主题来讲。
嗯哼，
我们都知道啊，通过刚才这个短片，我们能发现啊，就是在我们古代的这些传说里边啊，那么一个人不是说他死的时候，这个无常鬼才会来啊。
对对对对，
刚才那个里面有两个黑白无常，他会在他死之前，那就会
他就派人来了
这个人间，跟着这个人来准备勾魂啊，来勾人、
哎，
也就是刚才这个短剧里面说的。
对对对对，他要找啊。
所以说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民间那么有一些在传说当中啊，有一些高人，他能够看出来说这个人快要死了，
时日无多。
刚才这个对这个算命的，他呢就能够看出来。
对，
那么当然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说起来就有点悬了，悬的东西离我们其实就有点远。
玄学，
毕竟来说，对对对对，因为像这个算命的，我们并不是很真正的高人啊，我们其实并不是很常见，
很难遇到啊。
哎，对，
像王富贵这样的遇上一个高人就太不容易了，还不是？
对对对，那所以说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高人我们不一定能遇得到，但是对于死亡这件事儿啊。我们民间也有一些传说，哎，就是说呢，有些人在
他能预知
死之前，哎，他能
对
他
能预知
死亡，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于这个，我相信大家很多朋友就都很熟悉了啊，比如说啊、有一些老人他在要去世的时候，很早很早以前啊，就是你旁人看着他啊，都还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
他可能就会盯着一个地方死命的看，或者就是比如说站那边一站就是很长时间、
哎、
一动不动，事后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那个死去的老伴啊，他要来接我了，
哎、
他已经来了，对，所以我马上我要走了、啊，你准备好事吧。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亲戚啊，这亲戚呢就是一个，其实算是我二爷爷了，我爷爷的哥哥，这个人呢。生前啊脾气暴躁，从来不信鬼神，也是呢一个非常非常能说刚烈的这样一个人，也是完全不相信这些东西，
这种人一般火旺、火都比较旺，就算有鬼也难上身，
对对对，但是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就非常的奇怪，因为他这个人其实平时身体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平时跟我们打打闹闹的，也觉得特别能玩到一块儿去，这老头你那个时候对根本就想不到说啊他会死，他呢也非常忌讳这个东西，就是你说死啊什么的，因为老年人嘛，
对
对
对对，老人都比较那个，
比较忌讳的啊。
对，
然后突然有一段时间呢，我记得，离他去世还是很早，两三个月前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实际上是经常跟他玩啊，然后呢他就突然就问我说，哎，你说二爷爷会不会死啊，你说
这么问
二爷爷会不会死啊，对，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这老头身体挺好的呀，对吧，怎么可能他就怀疑自己会死呢，
对、啊、就问这个事儿，对啊，
对，那个时候我也还小，是一个小孩儿，听见这种什么死啊什么的，就感觉
没什么印象
啊，
就怕
害怕，
也怕啊、哦、
对，非常怕，然后我就打马虎眼儿啊，就敷衍他，就说二爷爷不会死的，二爷爷会长命百岁的。
哎，
从那以后呢，这二爷爷每一天啊
都问你，
想起来了就问我一下，哎，你说二爷爷会不会死啊，二爷爷要是死了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弄啊，这个，
哎，对，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这老头变得怪怪的，
神神叨叨的，
对，结果没过几个月他就死了，
就真死了，
他就去世了，对，而且是突然死亡，因为他是那个心梗啊，
哎呦，
对，心梗，然后
这个可能就真是他自己有了某种预兆，然后可能 还有一些事情放不下，就好像就像说的，跟你玩的特别好，他要真走了，
哎，
谁陪你玩呢？以后怎么办呢？
哎，对，
对，
对，
真的可能就是这种，
对，
然后就一直在问。
这就是说，很多人关于就是死亡啊，当然后来我还听说过一些他的一些事情啊，
嗯，
就说他其实不仅仅问我，他我们那边呢，就是说人在下葬的时候啊，以前都会有一些钱，
嗯，
就会有一些可能有60多块钱的真钱陪着他一起下葬，
嗯，
而且呢，就表示说这个死者到了阴间以后呢，能够有这个有钱花，
也不知道那边给不给兑换。
对，他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特别爱攒这个钱，
攒他自己
是爱攒
钱，
他就对攒一些毛那个
毛票子
一块的，对对对，
嗯嗯嗯，
崭新崭新的一块。他老婆就问他，就我二奶奶就问他，说你攒这个钱干嘛呀？
嗯，
他就说这个钱等我以后死了用，哎，
就这么说。
对，这对对，这是一个，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是78岁嘛。
哦，
然后他有一次呢还说啊，如果他在几月几月份的时候生病啊，就不要给他治了，可能呢就过不去了啊。这就是我觉得这老头可能在他去世之前啊，就能够感知到预感，
能够预
对
自己
的死亡
不行了。
对，但是关于民间啊，其实一个人将要死亡的时候，要去世的时候啊，其实啊说有些征兆，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征兆到底准不准啊。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哎来大概梳理一下，就一个人在死之前除了就是他自己说啊，他自己说出来之外，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征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说第一个啊，说这个人啊在他去世之前啊，这个喝出来的气啊是冷的，
是凉的，
哎，是凉的。我们都知道，人喝出来的气其实是热的，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你要是哈一口气在手上，那你还能感觉到这个烟雾啊，还能看到烟雾。
对对对对。
但是说这个人啊，在死亡之前，啊，他喝出来的气是凉的，那
冬天的手脚凉，
对，
喝出来的气也是凉的。
对，冬天的时候也不会有这个烟雾啊，如果把它喝在手上。即便是这个人的身体很好，据说如果出现了这个症状，那就说明这个人
离死不远了。
对，离死不远了，快要死了。
嗯嗯，
这是一个，
吓得我赶紧喝口气试试看，热的。
还有一个呢，是说这个人啊，在死亡之前啊，会听到奇怪的声音。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听说的，包括以前一些其他老人在去世之前老说听见谁谁谁叫他了，
对对对，
听见一些脚步声啊音乐声啊，哎，这个我觉得都有，我是听说过的，我不知道。
那民间不是还有吗？就是一旦你比如说你听到谁叫你了，这个时候尤其是就是一些故人啊什么的，一旦你有这样的意识，那么无论是幻听还是干嘛，千万别理他。
对对，
哪怕是做梦，你在梦里你听到他叫你，你都别搭理他。
哎，对，这个
如果你搭理他了，
这个我小的时候非常害怕，因为我小的时候老
是
梦见别人叫我，对，我就不敢答应，特别吓人。
好，
对，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特别害怕，啊，这是第二个，
对对对对，
就是会听见奇怪的声音。
嗯，
那么还有一种征兆呢，是什么呢？是在别人的瞳孔当中看不到自己。在别人的瞳孔，
就是别人的眼睛里边没有你的影子。
哎，对对对，你想啊，一般对于活人来说，他如果对着别人的这个瞳孔看啊，他是可以看到这个外部世界的。对对对
对对对。
那么他自己呢，也会在这个别人的瞳孔里面成像出来。那假如说一个人在瞳孔当中啊，就是在
消失了
当中看不到自己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说明这个人在不久的将来会去世，啊，这是，对，
去另一个世界了。
这是对对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一个人将要死亡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悬一点了啊，说会看到这个灵魂通过，哎，
嚯，
看到灵魂出没。说这个人啊，这个情况往往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这个一个人要死亡的头一天晚上。对对，
不是濒死边缘，
哎，还不是濒死边缘，他在头一天晚上能够看见灵魂出没。 比如说可以看见自己去世的亲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人。哎，你比如说有些人啊，就说他能够看见这个长袍马褂的人，这是对，这是一块，就是说这个人在临死之前会看到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百分百的，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亲人快、就亲人走了之后啊，可能这个家里人也不知道是哀伤过度啊，还是一种什么情况，在一些甚至是在千里之外，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的同时，他同样会有这种看到这个人的这种视觉，
对的对的，
一种感觉，
哎，这也是说。这个人死
并不是说你看到这个人你就会死啊，这个不一定、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可以归纳为这个人临死之前的这个又一个征兆。哎，就是说、
哎、
也是我们下面说的一个啊，也是比较玄的，就是什么呢、就说一个人在死亡之前他可以让他的亲人看到他，哎，比如说谁的家里面啊，比如说他和这个亲人相隔千里之外，那如果他突然在自己家里面看到这个人了，
对对对，
那这个人可能就会去世。
就不行了。
而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这个人啊，他虽然说看起来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但实际上他的表情是不对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是
有问题的、
没有表情的，对，也不说话啊，五官看起来呢很清晰，但身体呢是时隐时现、飘忽不定的。
一般这种
情况，
在一些女生的这个，就是女人的这种，可能视觉里更容易重现啊。
对对对对，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医学了，就说一个人要死亡之前呢，他的四肢会莫名其妙的感到疼痛。哎，这个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因为一个人去世之前呢，他的四肢的这个功能会慢慢的下降，
会慢慢去、就失去知觉啊，
对对对对，包括他神经系统啊，各方面
血液供不上了，心跳减弱了嘛，
对对对，那都有可能会死亡。
对，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比较悬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死亡之前，他周围的人啊会莫名的感觉到身体负担的加大。哎，也就是说你总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压着你似的啊，
就是你，
但
就是
对对对，
你周围的就是这个，比如说你快死了，然后他周围的这个人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吗？
对，他关于这个呢，他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就一个人呢在死亡之前啊，喜欢压迫门口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哎，也就是大家听说的鬼压床，就类似于那种啊，只不过呢他是在死亡之前啊会发生这种现象。那么在农村呢，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掩人。哎，
掩人，
对，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某一个亲朋好友会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很重啊，走路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各方面都特别费劲啊，睡觉的时候呢感觉我觉得这个蛮吓人的，说比如说有个人快要死了，那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这个要死的人啊，快要死了的人走到自己的面前压在自己的身上。对，关于这个我以前听说过一个我们周围邻居讲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特别对，有个年纪特别大的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身体一直都不好，身体一直都不好的，每一次呢都说快要不行了，快要去世
了，快不行了，但是一直都挺着，
但是呢她一直都挺过来了。对，她有一个外孙这个外孙呢就是说每天呢对他特别好，每天都去看他，然后呢给他喂饭啊，喂药啊，然后给他洗衣服啊。其实这外孙呢年纪不大，算是我们那个哥们儿比我年纪还小，尤其是那会儿啊他才刚刚上初中呢。然后说这一天晚上呢，这个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啊，去给他这个外婆啊收拾对、收拾好了之后呢自己就回家去睡觉去了。但是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他就突然啊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门啊被打开了，
哎呦，
然后呢他就看见他的这个外婆，因为他外婆是一个特别特别老的一个老太太，就是走路都是拄着拐，就老的还剩一点
老太龙
的那种样子，
老太龙中了，
对对，老太龙中了，就弓着背弯着腰的那种样子。然后他就看见这个老太太从门外走进来，然后拄着一个拐棍儿， 勾着背啊，然后就一点一点的从这个门口走进来了。哎，走进来之后呢，就一下子就压在他的身上了。
哎呦，
感觉就是有个东西压在他身上，然后他当时就感觉浑身都是冰凉冰凉的，
嗯，
想挣扎也挣扎不动。然后就过了一会儿呢，他就
鬼压床了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他其实以前也经历过鬼压床，但是他说没有像这
一
次这么真实的，因为他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一个人走到他的面前，然后压在他的身上。过了一会儿呢，他说感觉到这老太太起来了。起来之后呢，但是用手摸着他的额头啊，
还没走。
他这个，对，他这个额头就感觉冰凉冰凉的，吓得他呀，赶紧就从床上爬起来。那会儿也能动了，然后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呢，他就跑到他爸妈房间，问他爸妈啊，他爸妈问他说怎么了怎么了，他就说啊，他把他看到的这个内容啊，都给他爸妈说了一遍，
复述了一下。
然后这时候他爸妈赶紧打电话到他外婆家，问老太太怎么样了，结果老。家里边人说那你们快过来吧，刚准备给你们打电话，老太太不行了，马上可能就要断气儿了，
哎，
啊，你们快过去吧。哎，这就是我觉得可以印证刚才我们说的最后一个征兆吧。
老人呢，这东西可能也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那么心里面还有一些牵挂，一些挂念，毕竟你想外孙对他这么好，对吧，至少他见最后一面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哎，
我们在，对，
其实你碰到这样的事儿啊，也别觉得害怕，
也别觉得害怕，
反正都是自己的亲人。
对
对
对对对，哎，对对对，我们的 QQ 交流群39874080里面呢，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我们节目的粉丝，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个关于人在临死之前要发生的这样一些故事，
是我们一位听众啊，
对。对，这里呢，
他怎么说的呢？
听一下，看他是怎么说的。
好
啊，这位朋友啊，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但这个故事呢，不是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而是发生在他的一个邻居老太太的身上。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故事的主角啊，我们这个朋友在里面把他称之为刘老太太。
刘，姓刘。
对。
嗯。
这刘老太太呢，今年已经70多岁了
啊，
但是呢他的母亲还健在。母亲呢已经快100岁的年纪了，属于呢一个长寿老人。这个老太太呢身体一向都是特别好啊，隔三差五呢还要去自己的女儿家小住一段时间。因为刘老太太呢等于说她自己的老公呢也是早早的就去世了，索性呢也就经常陪着母亲啊没事儿就小住上一段时间。话说呢这一年的腊月啊，这刘老太太的母亲啊又来刘老太太家，打算呢干脆就一起过年得了
啊。
谁知道啊刚住进去的头天晚上，这刘老太太的母亲啊就跟刘老太太说睡着的时候啊，在梦里半梦半醒的时候，隐约就看见有一个长袍马褂的人站在窗前啊。但这个长袍马褂呢是我们这位朋友他自己形容的，用刘老太太的母亲的原话来说呢，就是穿着长衫啊，反正呢不像是现代装束的这样一个人站在窗前。这个人站在床前呢，他也不说话，就是定定的看着这个刘老太太。这刘老太太听了以后啊也吓得不轻，因为毕竟年纪都大了，
那是啊，年纪这么大了，对啊，
对，多少也都知道一点。但是仔细一想呢又实在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只能说呢是他妈呀年纪太大了，可能啊是眼花了。
哎，幻觉。
对，谁知道呢？从这一天起啊，这刘老太太就天天犯这毛病，有时候睡到半夜啊，还说梦话，说的梦话也特别吓人啊！我不去，过年以后再来找我吧。
哎呦我的妈！
就是这样，这刘老太太吓得呀，真是吓得不轻。问他妈呢，他妈还是那套词儿，我就看见一个长袍马褂的人，叫我跟他走。
天哪！
我呢又不想去。
嗯嗯，
我就说他。后来呀，不知怎么的，
嗯，
慢慢呀，这个情况啊就
没了，
好了，哎，
没了，
哎，这个刘老太太的母亲呢，说话也睡觉也不说梦话了。这刘老太太就想啊，可能啊真是自己的母亲呢，平时身体不好，出现了一些幻觉，
嗯，
说这一转眼呢就过完年了，
年后了，
元宵刚过。这刘老太太啊，有一天晚上呢起来上厕所，
嗯，
走进卫生间的时候啊，看见这卫生间里啊有个人。
哦，
这刘老太太吓了一跳啊，以为啊家里边进贼了。
嗯嗯嗯，
走进去一看呢，这个人居然是她的母亲。
哦，
这刘老太太就奇怪了，因为她跟她母亲住在一个屋一张床上。
嗯，
她起来的时候，这母亲明明在床上躺着呀，
嗯，
什么时候来的卫生间呢？
对呀，
这刘老太太啊就喊了一声妈，话音刚落呢，哎，突然之间啊这人就不见了，
没了，
没了。
哦，
这刘老太太啊心里啊慢慢也就又浮上了那一层阴影，哎，
膈应啊，这
大概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嗯，
他想啊，在这儿看见自己的母亲了，一叫就不见了，那母亲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对啊，
于是呢赶紧回到房间去看。哎，这回到房间一看呢还好，
没事，
妈呢还在。
嗯，
没事儿，
嗯，
睡得正香呢，还打着呼噜呢。
嗯，
看起来啊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刘老太太一想，难道说自己也眼花了？
哎，她自己也产生幻觉了。
哎，于是呢也就没想那么多。
嗯，
赶紧的呢爬到床上去就睡了。这迷迷糊糊中啊，
嗯，
就听见啊睡在他旁边的母亲啊就发出了一串笑声。
哎呦天哪，
刘老太太一下子就被惊醒了。啊，
那是啊，
问
谁都得惊醒啊。嗯，
哎，你笑什么呢？
对呀，
啊，刘老太太呢不说话啊，继续打她的呼噜。这刘老太太呢就以为她妈做梦
做梦。
又过了一会儿，这刘老太太刚要睡着的时候啊，又听见她母亲啊又发出了跟刚才一样的这个笑声啊。
嗯，
这刘老太太就有点发怵了啊，
发毛啊，
你笑什么呀？
嗯，
没说话。刘老太太呢刚想接着睡啊，这时候她反应过来一件事儿啊，这老太太她怎么没打呼噜呢？
哦，
哎，于是呢就赶紧呢伸手去推，因为这刘老太太的母亲啊她是侧着躺着的。
嗯，
用手这么一推呢，这老太太的身体啊就跟一捆柴似的
呀，
就往旁边，哎，就平躺过去了。老太太感觉不对，赶紧伸手去试这母亲的鼻
息
啊。
嗯，
一试之下呢就发现人已经死了，
没了，
已经没了。
哦，
哎，这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样一个故事。
嚯，哎呀，这听得毛骨悚然的啊。
哎，对，
对，
说这个，所以说我们刚才谈论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人
可能在笑的那个过程中就已经没了。
哎，对对，他都会有一些征兆。
对，
哎，有的人这个征兆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也有不明显的，比如王富贵啊，就坚持认为自己不会死。
什么就？刚才我听到有人问我， 六月飞雪说、嗯、王木贵说你那天在喝酒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喝酒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人叫你？我听见蓝海伯叫我了。嗯，对，
对。那么我们
还有一个公屏，有个哥们说、
哎、
他哥死的时候、
哎，
他瞬间听到了一声很清晰的鹅叫，我不知道这个跟鹅叫有什么关系。
是的，这个，所以说，我其实想说什么呢？想说这个，大家呀，有什么好的素材啊，
故事啊，
故事啊，也
可
以分享给我们，在群里面私聊我们。
对，
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故事呢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哎，
那同时呢，
如果您自己有一些好的设备，那么您
对对对，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对，
一起来讲，
可以跟我们来参与。
哎，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人在临死之前他会经历的一些事情啊，
哎，
那么会有的一些征兆，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可以就到这里啊，因为时间关系啊，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短剧当中啊也听到了有两个
黑白无
常鬼，
对对对对，
说这个王富贵跟我们走啊，
哎，对对，
那么他们两个一般是怎么工作的呢？哎，在我们民间的这个传说里面啊，说这个黑白无常啊，他们呢首先啊是受这个阴曹地府十殿阎罗的这个指派。
哎，对，
十殿阎罗呢，你比如有什么秦广王啊、阎罗王啊这些，
对对对对，
那么他们十个人呢是掌管不同这个生命
转罗王啊
生死
啊等等，
对对
对，
那么这个首先呢阴间它有一个生死簿，
对，
然后当这个人的阳寿已尽的时候，就会派这个无常鬼啊，黑白无常，去勾魂，
去勾魂。
对，我上一次看到我们那个群里边的人啊，讨论的非常激烈啊，说这个，因为我们在里面听到了这个铁链的声音啊，锁链的声音，
哎、那是
对，
勾魂锁，
这个，对。说这个有些人在说啊，说这个王富贵也挺惨啊，死的时候呢。
哎，
还要被这个铁锁锁住啊，被戴上手镣、手铐、脚镣啊。那有朋友就在里面纠正了，说那个不是手铐、脚镣啊，那个叫勾魂绳跟勾魂锁。
勾魂锁，对，
哎，对，
这个每个就是每个人死的时候要去的时候，其实他都是用这个勾魂锁把他那个带着，因为他要把他引路引过去。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
不可能说、啊、你死了请吧，跟我们走一趟，你又不是皇上，对不对？
对
对，
所以说呢就要用一个勾魂锁，
对对，
把它给勾住啊。
对，
那么勾住以后呢，人呢会经过几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刚才这个短剧里面听到了一个
黄泉路，
黄泉路，
对
啊，这个呢也是咱们经常在一些文学作品啊或者是故事传说里面听到的一个说什么什么父皇权啊，
哎，对，
这个呢就是说应该是流传最广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地方了。但实际上呢，人在死亡的时候啊会经历总共阴间总共有十三站啊，十三站有哪些地方呢？首先人死以后啊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土地庙。
哎，土地庙。
那么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勾魂使者，他会在有一种说法呢叫在土地庙前啊去勾人，那也就是说呢，你比如
城隍爷在那儿待着，
对对，城隍爷那个地方，人在死亡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一种说法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对对对对对，
他还以为自己要活着。你比如我们那个短剧里面那个王富贵啊，
哎，
他就不知道自己死了，他还去砸人家的摊，他以为自己活得好好的呢，
嗯嗯，
对吧？哎，结果这个时候呢，哎，黑白无常就来把他给
就来了
勾走了。哎，所以为什么说要在城隍庙前面呢？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死了，那么这个无常鬼呢，
哦，
要来告诉他啊，说你已经死了，
啊，
快跟我们走吧。
对，告诉他之后他才能开了天枝，否则他自己一直蒙在鼓里，就一直，
对对对，
如果没有这个无常来，他可能就一直这个在这个阳间徘徊啊。
哎，对，所以
重复他这个死的过程，
死，对对，他死亡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对，
这是第一个他要经过的地方，叫土地庙。
对，
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短剧里面提到的黄泉路啊。
哦，
这个黄泉路呢，
这黄泉
是一条非常非常漫长的路，前无村后无店啊， 啊、看不到尽头、哎、你就觉得永远走走走也走不到头、啊
嗯、
这个路呢叫黄泉路。那么在黄泉路上呢，因为没有客栈，所以说黑白无常呢、
嗯、
也一般不会让死去的这个亡魂啊在这里休息啊，
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
对，一直往前走，因为他们还是要赶着回去交差、
嗯、
啊，这是第二站黄泉路。
还可以想
一想，第三站呢
灰蒙蒙的天空，是这个整个一个路
台
没有尽头，
对、
啊、
哎对，经过了黄泉路以后呢，就来到了这个望乡台。
这可是好地方。
对，当人到了望乡台以后呢，其实已经走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躯体也已经被火化了。
嗯，
所以说一到望乡台呢，一般来说就没有机会再还阳了。但是可以站在这个望乡台上，
可以看到，
来看一下自己生前待过的地方，来看一下人间自己的亲人。这是可以回望的，这个呢叫做望乡台。
对
啊，第四站呢是恶狗岭。哎，这个恶狗岭这个地方啊，哎，有一个传说说，凡是属狗的人走的这个恶狗岭啊，都会畅通无阻、
嗯、啊，狗都不咬。
不是属狗的，对，而且生前作恶，尤其是打狗、杀狗、屠狗，
嚯，
那么在这个
麻烦
恶狗岭呢，就会被这个恶狗撕咬。
哎呀，
被这个恶狗撕咬呢。会咬得你这个肢体不全、
嗯、
然后呢反正就是很难通过啊、
嗯、
这是恶狗岭。走过恶狗岭呢，就来到了阴间的第五站。第五站呢叫做金鸡山啊。那此外还有，对，还有第六站、哦、野鬼村啊。这个野鬼村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一说的地方。
嗯，
那这个说的好像我跟导游似的。
对，野鬼村到了啊。
对，这个野鬼村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人在走到野鬼村的时候啊，会看到彩旗飘飘啊，一群人聚在一起啊，像是在举行什么活动一样。
嚯，
哎，这个时候呢，亡魂就很容易被这个热闹的景象啊所迷惑、
迷了、
吸引。
哎，
但实际上呢，这些他根本就不是他们在举行活动，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呢来吸引新来的这个亡魂。
嗯 嗯，
野鬼村的人呢，都是在恶狗岭被咬的肢体不全，
肢体不全的，肢体不全的人就不能往前走了，不能投胎了。
对，他就没有办法去投胎，
哎、
所以说呢他要吸引一些新来的亡魂，看见他的肢体如果健全，那么就会
占用。
占用，哎，对，去抢他的
抢占他的这个
尸体，对对对对对、
嗯、
抢到自己身体缺失的部分，然后装拼装起来，这个时候呢才好继续去投胎啊。
嗯嗯，
这是野鬼村
当零件用的。
对，然后还有第七站是迷魂殿、
嗯、
啊，这个迷魂殿这个地方呢，它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口井。
哦，
这个死去的亡魂啊，如果到了迷魂殿之后啊，他在这个地方他已经非常口渴了，
嗯嗯，
他就要喝水、
嗯、
这个水一喝下去之后呢，他就失去了 理智了、啊
嗯、
失去神智了，哎，就会把自己生前做过的坏事恶事
都说出来，
一股脑的都全部交代出来。哎、
哦、
这个时候呢才好到这个阎王
殿、啊、对证、啊、
接受审判。对
对
对。那么在这个迷魂殿这个地方呢，他实际上他是有一副对联的。这个对联写的是什么呢、
嗯，
上联人与鬼，鬼与人，人鬼殊途。
嗯，
下联是阴与阳，阳与阴，阴阳永隔。好，这就是迷魂殿。走过了迷魂殿之后呢、
嗯、
哎，就到了第八站丰都城。哎，丰都城它就类似于、
哦、这才叫丰都，
对，行政单位。
对对对对，
这地方呢主要就是用来死去的亡魂接受审判。哎，这里面呢有
十殿阎罗，
阎罗殿，对对对对对，有阎罗殿。那在这里面呢，你生前做过的好事或者是坏事都会有一本账在这里给你记录、
嗯、
然后你在这里接受审判。审判完了以后呢，那么该怎么着，该受惩罚的受惩罚，该投胎的投胎、
哎、
啊，这就是
转轮王
阎罗这个丰都城。对、
嗯、
然后走过了丰都城就是第九站十八层地狱。哎，这个咱们都听说过很多了、
啊、对对对对对，
八蛇地狱、
阿
比
地狱、八蛇呀、
阿
比
地狱
啊、刀山
呐、
啊、火海啊，
对
啊，好多。
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像还有第十站公羊阁，第十一站鬼界堡，第十二站莲花台， 第十三战还魂崖，哎，
哦，
这些呢都是就是阴间的十三战。
哎呀，
听到人瘆得慌啊！我
啊，就是啊，
对，
死了之后都不安生。嗯，
对，嗯，我记得以前看那个《西游记》那个小书的时候啊，就讲这个唐太宗游地狱。啊，这个
对对对对
对
对，
他就是在这个地狱里边旅游了一圈啊，
对，
这个什么鬼街堡啊，这个、
啊、
这个、
都给逛了个遍，
莲花台 啊，都给逛了个遍啊。
对，
然后呢，
包括这个
吓得也不轻啊，
叫他们啊，这个还我命来啊，市民来了，
跟他索命的啊，
对，
跟他要钱的，不计其数。所以说呢，才吓得李世民回去以后赶紧。
他要是没有关系啊，他借不了钱，借不了钱他
对
他就对吧？
他就对对对对，
他就回不来了，
吓得不轻啊。
对，
回去赶紧说这个举办水陆大会啊，这才有的就是咱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这个唐僧讲经。哎，结果观音菩萨变成一个和尚来说啊，你这个小乘教法没用，我有大乘教法，能助难人脱苦。能渡亡者升天。 哎，李世民听到这个地方就心动了。为什么？因为能渡亡者升天呢，亡者升天呢，这地狱里面受苦的人就不用再纠缠他了呀。这个时候他才会想着说啊，那好吧，我就派这个玄奘法师前往西天，对对对对，
你去帮我拿，把经给我拿回来啊。
对对对，其实他就是害怕，
对，
就是害怕，
对对对对对，
嗯。那么对，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人在、死亡以后啊，他会经历的一些过程啊，也就说这个黑白无常会押解他经过的一些地方。
其实这个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讲的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哎、
你比如说这个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这个死了之后，他其实并不会立刻去那个地府
去地狱哎
服役。
哎，
对对对，他都是地府啊，不是地狱
啊。
就是对，就是他会在一个停留在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往生站。
哎，
哎，这个往生站是干什么的呢？就是，
嗯，
就是当这个人死了之后，他就住在这个客栈里面，因为他要等待这个地府那边要去评判，就这个人都做了什么善，
哎、
做了什么恶啊？
对。
然后时间到了之后，他会把他就是一般是住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啊，但是还有有的也说七天的，因为七天之后他住在这儿，他要回去看看啊，回魂夜嘛，对，所以他临时就住在这个往生站，那么这个住在里边，
说这个往生站啊，他看守的人其实是阳间的人啊，
对，是个阳间的人，而且据说是个女，据说是个女的。
哎，对，
她是个女的，
我们谁也不知道她是谁啊，有可能你碰到过她，但是你不知道她是，
你也不认识，
她是在那儿上班啊。
对对对对对，是阳间的人帮着这个阴间在管理。
对，而且说这个人啊，在临死之前，临死前面一段时间啊，在往生站居住的这个时候啊，有些人他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点儿上了。哎，他呢会以为自己还活着，然后去重复做一些这个。自己生前或者是临死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慢慢慢慢的感觉到，哎，这个世界好像不一样，
就不对了啊。
对，哪儿不
对？
对，
有一种情况，要么就是有人告诉他他死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他无意中
发现了，
可能正常的做饭啊、烧菜啊、买菜啊等等，等他回来之后，他突然发现，哎，这怎么还有一个我？
对对，
看见了，对，有个尸体，
发现自己，
他看到之后才发现自己死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是的。
那么其实，关于这一块啊，跟大家要分享的内容啊，还有很多
很多啊。
我们其实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比如黑白无常的由来啊，等等等等，黑白无常的故事啊，等等，
包括还有一些故事啊什么的。这个呢，就是说。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都不能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分享了。我们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我们以后可以多做这样的节目，因为我看
对对对对，
这个话题之前咱们在群里面讨论的也很多，
挺热闹
啊，很多人都在说。 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挺想，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很多故事啊，都没有来得及给大家讲。
对对对，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
对，
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嘛，毕竟是比较有限。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做啊。
对，
那
其实不管这个，就是这些传说啊，是好也好，是坏也罢，包括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大家就是死了之，人家亲人死了之后，很多人能看到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包括亲人回这个回魂夜啊，啊怎么样，这一切一切，你说白了，这也是也就是从古至今啊，就是生者对逝者的一种追思，一种思念，放不开，舍不下，那么时间久了，可能就有了这种
哎，
各种各样的一些传说。
对，
对，
对。那么另外呢，就是不管这些传说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一直都在跟大家强调，就是这个传说上来呢，都是劝人行善的啊，
是的，
多做好事。
对，
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节目就该这样了。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
下
期再会，
拜拜。